另有两人由人丛中绕出，走往堡前，三人尾随在后，像是堡中小头目。刚认出那是身后两个矮子，忽见一人飞驰而来，还未到达，把手一挥，张武忙领二人一同赶下。那人还未对面，使把忽连挥，转身先走，神情甚是急迫。三人连忙追上，那人一面领着三人绕数几尺，一面低声急语说：“你们藏那地方不好，离马又远，请到那旁隐伏，起身更易。二位堡主均以老贼诡计多端，盗铁环的贼徒不止一个，铁连环已被盗去，因有两贼徒受伤，无法脱身，故意发动警号，自将铁环盗了逃走，本就愤怒，贼徒又口出不逊，二寨主已是气急，老狗男女闻报，反而倒打一耙，咬定主人不讲交情，如不将二位尊客献出，便去前途等候。口中虽说卖主人的情面，只请二位寨主说出护送多远，只在所说界限之内，绝不动手。无论送到天边，总有完时。屠城远近听便，但须明言，免得手下徒党无知，伤了和气。二位寨主如何肯向老狗男女低头打招呼？大寨主还未回答，二寨主已是怒极，笑说：我们今日接了老前辈的信服，未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连一点地主之意都未尽到，反将当年名震江湖，谁都奉如神明的铁双环失去，人已丢定，不讲什么护送。好在这两位小弟兄年纪虽轻，既是不远千里而来，身边又有这样轻易不见的前辈信服，想也有他的来历。于兄弟不过当年受过铁老英雄好处，知道来人不是他的至亲挚友，不会以此相赠，一语烧尽人心。其实此环乃红六弟无心认出，来客并未先打招呼，可见他弟兄并用不着我们。凭于弟兄这样无能之辈，也谈不到护送十人。不过雨下太大，事前没想到，新年和铁老英雄常在一起，人前人后赞不绝口的人，竟会是他的深仇大敌。铁老英雄隐姓埋名业已多年，来客不说他的住处，自不便问。人在此地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强存弱亡，哪有话说？本人不在，素昧平生两个未成年的小弟兄，强要寻人晦气，非但情理上讲不过去，主人面上也是难堪。未想化解此事，连水酒也未敬他弟兄一杯，实在惭愧。他弟兄如其赏脸，也许挽留两天，我们弟兄连两个小铁环都保不住，还谈什么界限？兄台只不在堡墙以内出乎，是我们当主人的为难，便敢盛情。他二位走时，我只送过庄桥为止，一切听便如何？二寨主也是气急，知道老贼恐所带的人寡不敌众，吃眼前亏，两个心爱贼徒又受了伤，心虽恨极，当时绝不敢真动手。这样大雨，堡外到处积水污泥，老贼问我们讨日期界限，二寨主明知这雨还要下大，堡外二三十里方圆之内休说避雨，连人烟都极少见，叫他如何埋伏？又推留客，不说出二位走的时期，意思是说他不在此七人太甚，便由他去，否则主人绝不做事。江湖上最讲过节，既要人说出界限，到时必须立竿见影，显出颜色，哪怕相隔一线之地，只不过界，认识多深多恨的仇人也如不见，只一过此说定地界，便对朋友面上已有交代，任他千军万马也不放他过去，讲究说到算数，必须照办，不能空吹大气。这样泥水地里，看老狗男女如何埋伏。敌人一过庄桥，如不下手将其捉翻，便被逃出半里之外也是丢人。我们这里却仗着地利，慢条斯理后带老狗对头，等他把虚实探明，不定何时悄悄指点，乘机逃走，他连影子都不知道，就能日夜命人轮流守望，也是防不胜防，怎么也非丢人不可。方才发怒告辞，又未挽留，老贼何等豪华，这样露骨的话怎听不出？无奈话已出口， 更没想到二寨主口直心快的人，口气扣得这样严丝合缝，无话可答。气到极处，冷笑了两声，又硬着头皮说了两句狂话，便等马到动身。这一面，田二爷又得到一个信息，得知老贼竟是老淫贼燕双飞的死党，汤八爷被人暗害，便有老狗男女在内，因他和老淫贼交往，老淫贼恶满遭报，不知怎的他会不知，江二爷先前所说不肯相信也由于此。老狗男女此来原因分债人数较少，库中所存金银甚多，妄想乘机下手，冷不防洗劫全宝。后厅唱戏，天又大雨，无处可去，才装路过道喜，带了土党登门求见，本是满腹恶念而来。田二爷听说正在愤怒，又听前面报说经过，得知老狗男女要走，忽然想起一个主意，命将二位引往会合，仗着马快抢先起身，一面命人故意严当，等对头的马背道，这里夜已抢先冲出。神将二人均觉对头已快起身，此去难免被其发现跟踪追来，不如晚走一步，跟在贼党之后比较还好一些。心正寻思，这时田通夜已准备停当，等在那里，相隔戏场颇远。四人边走边说，还未说完，忽听前面树林中有马走动，抢上一看，正是田通。红警各骑一马，花云豹跟在马后，看见主人跑了过来。田通低声急呼，二位老弟请快上马，前途再说。二人见他神色匆匆，好似迫不及待神气，马又昂首扬蹄，做出腾香御前之势。知道那马忠义灵慧，平日生人不能近身，今朝对堡中的人还在发怒仇视，忽然如此驯善。听凭田通等生人带他装备一同跟来，也有好些奇怪，匆匆不顾说话。再见那马经过洗刷，毛色越发鲜明，主人又带备了一副新的华丽鞍鞘，越发显得精神。身上的伤虽未痊愈，出眼嘴两处而外大伤都经包扎，小伤经过灵药敷治，多半连影子都看不出。秋风一吹，头颈鬃毛根根漂浮，端的神俊非常，爱到极处。江飞无意中喊了一声阿云，那马力士昂首一声交嘶，前蹄同时扬起。田红二人因那马嘶杂有古音，格外洪亮，已被仇敌听出，方觉不妙，二人夜已就着马蹄下落，不约而同骑了上去。江飞在前，才觉那马未上套头，缰绳已被打成一截挂在马鞍之上，心中奇怪，待要询问，那马似知道主人要走，不等招呼，滴滴一声怒笑，马头一昂，便朝正面宝门那面当先驰去。田红二人所骑也是两匹健骨高躯的一种名马，本是距离一骑。田通还想招呼两句，未容出口，那匹花云豹夜已当先前驰。以前朔山大侠千里飞来汤八骑那马时，二人虽曾见过几次，又听人说起他的益处和那不用马缰的骑法，还没料到这样灵慧神速。方才带他换马鞍时，只在旁边谈了几句便全明白，非但乖乖跟来，毫不倔强，并还不用主人招呼便知去路，好生惊奇，唯恐马快追赶不上，前面还有许多对头，戏台正对宝门，事前虽曾命人去往马棚暗会备马的人，故意迟延，对头曾有好几个跟去，分明怒急，急于起身未必有用，此去难免撞上，其实必须抢在对头前面，才可将白沙沟那一关硬闯过去。见已先走，恐破不上，也忙催马往前追去。刚出树林，走到戏台与宝门相对的侧面广场之上，约有一箭来路，便到正面宝门。方想马行如飞，台上锣鼓未停，仇敌也许还未警觉，忽听人马呐喊之声，沈将二人的马在前。抬头一看，那戏场本是主人正面九开间大厅前面的一片广场，约有数十亩方圆空地，两边均有极宽赤道，另外围着一圈树林， 来路对面假山后乃是大片马厩。这时忽有十来匹快马，上面坐着六七个方才所见腰挂金银牌的短衣贼党，绕着戏场外圈驰道，由杨柳荫中奔腾飞驰而来。内有数人已将兵刃拔在手里，后面还跟着几匹空马，同声喝骂，气势汹汹。田通大喝：“二位老弟只管先走，我们马快，不要理他。”刚说两句，沈将二人一马当先，离宝门只得两三丈路。贼党只管纵马疾驰，奔腾而来，因所骑的马相差大远，隔得又远一点。眼看还有十来丈才到宝门，同声怒喝：“小狗快过庄桥纳命！”这面四人连理也未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守宝的人早已得到密令，往旁避开。当头二人一马夜已到达正门旁边，马头微侧便可冲出宝去。后面两骑与前马相差也只两丈远近。就这转眼脱险之间，忽听一声极难听的怒吼，声音不大，甚是刺耳。马走正急，还未看清，两条人影已由戏台那面箭一般朝着自己双双飞纵过来。那马只有敌人纵身扑到，刚怒嘶的一声，神将二人先没想到来势这快，咒出不意。刚瞥见那两条人影纵得又高又远，快要扑到马前，百忙中想起身边兵刃还未取出，敌人来势又准又急，马跑正快，连想回马闪避都办不到。耳听那马怒嘶，心方一慌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这两个敌人相隔马头还有一丈多高，快要落到马前，岂是万难闪避。一眨眼的当儿，微闻两声哈哈，跟着眼前一化，人影闪乱中又听几声男女怒吼笑骂之声。等到看出一点奇迹，那马把头一低，身子微微往下一伏，前腿突然前伸，后腿往下一蹲，连人带马立时矮下半截，由那几条人影对撞乱晃的脚旁下面箭一般朝宝门外斜射出去。田红二人也跟踪追来，耳听身后笑骂之声，回头一看，原来先两条人影正是老贼红毛雕吴喜和他同来的爱妾老妖怪莫芙蓉。因为上来看出主人情绪意欲两全，顾忌太多，本就骄横，越发气盛。几只贼党在铁牢中受伤被困，当众丢人，急怒交加之下，先疑主人有诈，故意给他难堪，想要恃强发难。同来土党夜已开口，准备主人答话稍差，立照洗劫商家宝的原意，就此下手，或将审。将二人要去以出恶气。老狗男女毕竟久经大敌，激醒非常，虽在怒火头上，心并不乱，百忙中看出主人戒备甚严。不是一语，两个心爱徒弟又都重伤，只得忍气质问，并想把人带走。刚露出一点口风，便被商议问道回敬过来。当时无话可说，拼又吃亏，只得强忍怒火，交代了几句过场活，便即告别，吩咐手下徒党备马。主人也未搭理，所说的话都有骨头，意思来者是客，不在我宝中无礼，绝不慢待。一出宝门便是仇敌，如有本领，不妨守在庄桥那面，你要的两人早晚必走，只有耐心终能相遇，看你能耐他何。不要专说大话，在我门前丢人。老狗男女一向狂傲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如何受这恶气。主人病还句句有理，无法回敬，越想越有气。正等马到，便即起身，忽听马嘶，中杂古音，与日前所闻花云豹嘶声相似。想起那日暗算汤巴，马本藏在树林深处，见主人危急，忽然赶来助战。为了死马太好，打算生擒，没有杀他之意，唯一疏忽，反被他将个得力徒弟手腕踢断。汤巴周身是伤，眼看力竭倒地，万无生理，不料那马冲入重围，汤巴恰巧窜到一株大树后面，快要倒地，见马一到，就是抓住马鬃，先连马背都纵不上去，那马也真灵巧，竟将身子低下。 回头咬住汤巴的腿往上一抬，将人救上马背，穿林而逃。事出预料，那马跑得比飞还快，连发暗器，均未将这一人一马打死，终有一镖打中马腿，眼看倒地，马蹄稍微一跪，虫又窜起，跑得更快。树林又多，马胎狡猾，暗器不易打中，竟未救了主人逃走。汤巴被众围困，夜已苦斗了一日夜，不曾饮食休息，一到马上人便伏倒，双手抱紧马的头颈，虽似快死，始终不曾发现他的死尸，每一想起便自心寒。仇敌本领极高，又得人心，遂用车轮战法将他打伤，看去离死不远，自己这面也伤亡了十多人才的成功，万一被人救活，将来定必报仇，岂非后患？近日心神不安，便由于此。忽听马落幼童之手，以为这一人一马如影随形，从未离开，汤巴必已伤重身死，心中略宽。